这个基要真理的第四个话题就是所谓神的形象，因为我很难把准备的内容砍掉一半啊，所以我这一次要分两次来讲，同样一个话题要分两次来讲。我相信各位会同意，你我都是一个人，我们不是东西哈，我们是人哈，是吧？那么现在问题是，身为一个人又是什么意思？身为一个人有什么意思？第二个，这个必须要我们要了解，因为哈，我一再强调一件事情，我们的认知不会改变事实，但是我们的认知绝对会影响我们的反应。哇，你都忘记了，影响我们的反应，对，影响我们对生活的一些反应。那么，请问一下，你是谁？你是什么？你是一个动物？还是你是神，还是都不是介两者之间的活物？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对不对？你如何定义人性？人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对，就是什么？要知道成为人的样，成为人的样那个意义，几乎可以影响一切，可以影响我们的哲学，可以影响我们的社会学，可以影响我们的历史学，所有的一切，这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啊。成为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历史历代以来一直都是一个人类追求智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或许这样好，在进入圣经以前，我先给各位一个简单的历史的一个扫描。在早期教会圣徒奥古斯丁之前的大部分的人，把他们的身份、把他们的人性的本质、把他们的这个人的定义，就看为是植根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跟环境的一些关系。那你是家庭的一部分，你是一个家族聚成的一部分，你是一个地方的一部分，你是一个城市、一个州或者是一个省、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你是一个宗教，你是一个部落，你是一种语言、一种种族的一部分。所以，其实你注意到，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说你是哪里人，你是哪里人这种观念在里面啊。台湾人、大陆人啊，台湾人还有北方人、北部人、南部人啊，在北部人还有万华的，还有什么什么大安区，就都要分来分去，都要用个人在里面，所以有时候会发现彼此间会有一道在里面。你是在跟他人的关系上面来看自己，这是以前的。但是然后嘞，奥古斯丁他做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忏悔录》。他开始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个体，不是跟其他人有些关系的，然后写下他自己内心的生活。他开始确定自己不只是受到围绕他身边的一些种种关系那些层面所影响，他更是受到自己内部的个人的自主的身份所连接的。这就导致了西方社会里面人是一个独立个体这种概念的产生。所以你看到西方跟我们东方不太一样，产生他们注意的是什么？个人、个体，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几年以后呢，另一个名字叫做 René 卡戴尔、笛卡尔的基督徒呢，他就想出了一个名词，很有意思，叫做"我是故我在"，听过吧？"我是故我在"，奥古斯丁说，我们人是一个个体；笛卡尔说，不只是个体，而是一个有理性、有理念的一个个体。我们能够思想，而且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意念，基本上就表明了我们是一个人。为什么我们是个人？奠基在这个基础上面。后来有一个人叫做艾沃，Jonathan Edwards 的这个基督徒，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清教徒的一个思想家。他就说了，他说我们是借着神恩典的援助，得以改变、转化、得救、改进。具有合理思想的一个个体，所以你是一个拥有心灵和神恩典的一个个体，而且因着你的心灵和神的恩典两者之间的结合，你可以过得更好的生活，你可以改变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听起来怎么样？还蛮激励人心的，对哈？可以让我们得到激励，是不是啊？可是呢，后来又有一个叫做卢梭的，大家听到这个人哈，卢梭人说话了，他说什么？他说："你是一个拥有心智的人， 但你并不真的需要神和他的恩典来帮助你。开始转换了，然后你不需要向外仰望神，你只是需要向内看自己。你不是一个真正的罪人，你基本上是一个很好的人。你需要做的不是去寻求神的爱，而是爱你自己。你不必透过耶稣寻求神的接纳，你需要学会接受你自己这个人，就是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这是卢梭的观点。所以他认定我们不需要神，我们需要爱自己，接纳自己。不是，不要想我们是罪人，这种很消极啊，这个那种那个很负面的，就自我评估，不需要。然后接着呢，就有一个叫做William Jones 的，他是在美国历史上一个主导地位的一个心理学家，他就说了：你不仅是一个很好的人，又看了又好，其实在你不是在神就有答案，在你就有答案，不需要在神了啊，你真的不需要神。你所需要的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心理医生。你需要一个治疗师，你需要一个心理医生。当然对一个治疗师来说，会想出这种点子，你不需要神，你需要我，可以理解吗？对啊，你来找我的话，最少一个小时150块或200块钱，当然是很好的，对吧？这没什么好了不起的，当然会这样讲嘛，是吧？他说你不需要神来跟你走，你需要我跟你一起走。而且你不需要神对你说话，你需要我跟你说话。而且你不需要神来评估你，你需要我来评估你。听到没有？在行说行话，很自然的，对吗？我要讲清楚，弟兄姊妹，我先讲清楚，我不是反对所有的辅导，我不是反对所有的辅导，不是针对所有的心理学啊，不是这样子哈。其实很多帮可以帮助我成为帮助的。但是在 William Jones 的这个现代的模式里面，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他忽略了神，他忽略了一个伟大辅导员的存在。事实上，各位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书里面讲，耶稣是什么样？是什么样的身份？他是奇妙的测试。奇妙的测试是什么？是一个很棒、很不错的一个辅导员，是一个辅导员。我不反对奇妙测试耶稣的辅导。我不反对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辅导，我们得到帮助，弟兄姊妹。但是 William Jones 的现代模式里面，他没有神，没有耶稣基督的辅导，没有神不承认人的罪，弟兄姊妹们，他认定了除了耶稣基督外，你有别人，可以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救赎主。你不需要耶稣啦，你不需要来耶稣来把你的生活搞得更好，你只要去找专业的哈，找专业的心理辅导师哈，那个专业的就可以了。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名叫做亚伯拉罕马斯洛的人就进来了。他提出了一个论点，很有意思的，你可能听说过，就是所谓的需求层次，就是 hierarchy of the needs。大概我想你大概听过哈。你最大的需要不是荣耀神，而是怎么样？荣耀自己。你看有同样这个字眼哈，荣耀自己啊。你需要自我实现，你要去实现你全部的潜能。你要去赚你能够赚到的钱，你要成为你能够达到的那样的健康，你要成为你能够想象的那个成功，那样的强壮，那样的影响力，那样的富裕，就成为你所能够达成的。这个英文叫做 be all you can be， 听过这个字吗？如果你们记不记得几年前美国军队在招兵的时候，那个广告就写了一个 be all you can be， 你到军队里面的话，你就可以怎么样啊？就达到你所要的。就是从这个观念来的，你尽可能的你就达到这个地方。这个就是这个样。然后呢，这个就带进了我们现代文化里面，有一个叫做 Christine Smith 的人，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他提出了所谓的什么 道德的治疗神论，自然神论。这是今天的社会的宗教，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道德上面你我都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而且我们尽可能的去做，这也很好。然后他就讲了，在治疗上面，神是天上伟大的治疗师，很棒的，看起来都不错。但是神自然论离我们很远很远的，神并不是真的想要来帮助你。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偶尔他会给你一点点的鼓励，偶尔他会你向他祷告，他会可能会回答你，但是他说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你是要自生自灭的。 你必须自己修复自己，来爱自己，来接受自己，来拯救自己，来改造自己，因为基本上你就是相当不错的人。哇，你看到没有？整个的趋势，从刚开始的时候是以神为中心的，一直慢慢怎么样？变成什么？以自我为中心。为什么我们会谈这么多？弟兄姊妹们，我告诉各位这一切，是因为这就是你我现在社会上面的模式。我们现在就这样子，这是你我长大的社会。你可能看自己是一个个体，完全是自己要靠自己，所以你常常听到说：“我靠我自己就好了，我不需要神。”听到这种话吧？听到哈？啊，神是你想象啊，只是童话故事的，只是虚构的啦。也许他真的爱你啊啊，告诉你该怎么做，但是怎么样，他没有真正的参与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帮助我们。哎呀，只是偶尔一说点缀一下而已。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有这样认知的时候，当我们有这样看见的时候，这个结果就带出了我们现在很常常有现象，一个绝望，一个骄傲的文化。你要知道我们现代人怎么样，一方面很有意思，一方面我很骄傲，我们认为怎么样，我们很不错，我们很伟大，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带出一个绝望，如果我们自己诚实的话，我们看一看自己的话，我们发现其实事实上不见得我们都很棒，同意吗？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怎么样，花150块钱200块钱去找辅导师来谈一谈，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这也就带出了这一系列问题，什么？到底成为人的意义是什么？成为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问题？弟兄姊妹们，这个什么？首先呢，在比较的文化跟这个社会所产生的这些事情以后，我们要来看看到底圣经在人类生命的起源上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或许我们看看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好不好？很有意思的， 我相信你们都看过了，因为 我之前已经寄通知给你们，请你们看第一章第二章，对吧？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是怎么来的？猴子进化来的，是不是？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是神创造来的。这个跟无神论的思想是完全是相反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其实你注意到没有，在十九世纪有一个名字叫做路威·费尔巴哈的，费尔巴哈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想你可能没有多少人听过这个人，费尔巴哈可能没听过，但是他的学生你可能听过，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创造了神，神没有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神，他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我在想他大概看我们中国的封神榜看太多了，我们封神榜不是这样子吗？我们神是怎么样？是我们封出来的，是吧？所以他只讲了这句话，他说什么？是我们创造了神，神没有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神，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哦，哎，他带出了很有名的几个学生哦，你们注意听哦，一个叫做马克思的，你听过吗？哈，哎，马克思就把这点应用在共产主义上面。他另外一个学生呢，叫做弗洛伊德啊，他就应用在什么？应用在心理治疗上面。另外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学生呢，叫做尼采，你听过吧？啊，尼采呢就在哲学性上面应用这一点，在无神论跟虚无主义。这些人都是费尔巴哈的学生啊，所以带出了在世界上很多的思想。今天到今天，我们现在都在这里面影响里面。现在相对于我们创造的神，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圣经里面讲是神创造了我们。我们来看看这个观点，这也是圣经一开始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一个概念。在上个主日里面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开章明义的讲得很清楚，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下就是在一个没有办法限制的，一个没有办法指明的，一个无限的一个时间里面，在很久很久的一个时间点里面，神 Elohim 这个创造是创造了天地。这个创造记不记得我上礼拜讲什么？是从无变得有，是 Bara 的，是吧？哦，也就是说神是你造出来的还是他早就有的？神早就有的，是早就有，起初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神创造了天地，是你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你富有巴哈还没出现的时候，神早就已经存在了，老早就存在了。哦，我们看到了他创造了天地所有的一切，然后创世纪第一章的其余部分呢，就开始注重到创造的一些时日。 我们可以跳到第二十六节，我们刚刚读的，我们看到什么？第二十六节，神说，所以你可以看到神一个是神是一个会说话的神，是不是？神说什么？神说我们 Elohim， 看到没有？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怎么样？我们要造人，描述得很清楚，我们要造人，造人类，亚当、夏娃，包括男人、女人，那怎么样的造呢？圣经怎么说？怎么样造？要照着我们，也同样的又来一次了，三位一体的哈，圣父、圣子、圣灵，要照着我们什么？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要谈的是什么？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这到底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弟兄姊妹，这是你我被造的一个重点。圣经他接着说什么？神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很有意思的哈，如果你注意上礼拜我们谈的第一章里面，看一下，神造这个造那个，造完以后他会说一句话，什么？各从其类，记不记得？他讲要告各从其类。但是在这里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没有看到神依照一个动物的形那个类型或 来分辨我，而是怎么样？而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我们。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的一点，请你注意到。而且神啊，很让我们去统治、去管理这些受造的活物，是不是？说圣经他接着说什么？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神创造了人，这里告诉我们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也就是强调我们是带着神的形象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孩子问我说 Uncle Rupert， 请问一下，神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怎么回答？都是，都不是。请问一下，到底是神是男男女的？弟兄说男的，姐妹说女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没有讲过，他说神是个灵。神既然神是个灵的话，那就意味神有没有性别？没有。那么神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哈，男性跟女性这个是神所创造的，而且男性跟女性是同样带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的，好不好？千万不要有些大男人主义或是女权主义说哪个比较好，哪个大男人主义说男人比较好，然后那女权主义说什么我们可以 遮半边偏的我们比较好、啊、事实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男女双方都是什么？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同样具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不是？所以没有所谓的男人比较好女人比较坏，或者是女人比较好男人比较坏的这个论点。男人女人都一样，都承受了神的形象和样式，可以吗？奇怪，你们怎么都拜托回答一下，好，是吧？是吧？啊，所以他们是什么？是相等的啊，他们共享神的形象荣耀。当然，他们有一个同样有情绪，但是我必须说，的确哈，在情绪上的确有些东西是不一样的，是不是？男人的情绪跟女人的情绪有时候是不同的，同意吗？哦，但是神是怎么样？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哦、当然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了，神是用父亲的角色在圣经里面，的确是不是这样？而且怎么样，耶稣用什么来称呼神？天父，对，天父父亲嘛、哦、那么耶稣基督自己也称为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哦，好像都是怎么样，都是男性的雄性的，但是的确你去看看圣经里面的确也没有称神为母亲的啦，的确也没有，是不是？也就是说神主要是以男性的角色来显示他自己，的确是没有错，耶稣是一个男人的身份来这个世界上，但是我再强调一遍，但是神是一个灵体，神创造了我们的确有男性女性之别，但是我再说一遍，神是一个灵，是没有性别的、哦，讲得够清楚了吧、哦、 然后呢，我们如果去看二十八节的神说话的哈，以后呢，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神就赐福给他们。神创造了人类以后呢，就赐福给他们。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爱的关系。神赐福给这些人类，充满了人类对人类的恩典、慈爱和情感。然后他跟他们讲了，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生养众多？”意思是什么？你们要结婚了，要在一起的，要成立家庭，怎么样？要怎么样？要生孩子，是吧？啊，然后怎么样？神说：“看呐、啊，我将地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讲其他的，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啊、哦，所以以前应该是怎么都是吃草的啊、哦，动物都是吃草的啊、哦，是就这样成了。”啊、哦！神说：“我创造了这一切，然后呢，我要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为你准备好了，送给你。地球是你的，你去治理它，你去使用它，你好好的管理它，照顾它，确保你好好的培养它。这是神当时给我们一个使命，把地球交给我们。然后第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怎么样？都怎么样？都甚好。”都甚好，没有罪，没有咒诅，没有死亡，没有伤害，没有眼泪，没有生病，哎呀，没有伤心忧愁，很棒的，甚好的。创世纪第一章是创造了一个全景，然后创世纪第二章呢，就把镜头就移到男人女人身上。如果这是一部电影的话，你看到一下，这是一部电影的话，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哦，很像一个全景，哦，然后一部全部镜，然后呢，然后镜头转移到什么男女主角身上，对不对？然后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怎么样，又 一条蛇就加进了这个情景里面。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第一节一开始，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就开始讲到造人。哎，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上礼拜提的时候，神怎么样创造其他地万物的？神怎么造的？用说的，对不对？神说，哎，就出来了，对，神说的，所以神用怎么样？用说话，对不对？但是神怎么造人啊？他是不是说，好，亚当出来，然后亚当就啪就出来了，是不是？不是的，他怎么样？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不是用说的，而是去造。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参与。有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参与，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个圣经里面有灵的活魂，哦，神给我们一个灵魂。我们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哦，我们人不只是只有一个物质的身体而已，我们不只是这样子而已，我们还有一个无形的灵魂存在我们里面一部分，那是我们生命真正所在。我们那个人才是真正的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是住在这个帐篷里，对不对？这个是帐篷，我们真正的人是在哪吗？在里面。神把他属灵的生命吹进到我们里面来了，哦，然后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里面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上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哦，生命树意思是什么？你吃的那个果子怎么样？你就有一个生命，就有什么永远活着。这个在启示录里面，这个树会再出现。我上次也提过了，对吧？这个生命树除了这里出现，然后怎么样？然后在启示录出现，在我们箴言里面也曾经出现过，对哈。这里面园子当中有生命树。还有分别善恶的树。好，我们就跳到第十五节去。你看到吗？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做什么？使他修理看守。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看到没有？神给了我们工作，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为了工作而被造的。工作是我们敬拜荣耀神的一个方式之一。但是一旦我们犯了罪以后，你会发现，我们下次会谈，下次会谈。一旦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的工作就变成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困难，我们下次会谈的哈。然后耶和华就吩咐他说，你看又来了哈，你看这个这里面的这两节里面有没有看到神跟我们的之间的一些对话，有没有？神可以对我们说话的，可以给我们下命令的啊，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我们可不可以听得懂，我们可以听得懂，对不对？我们可以选择顺服或者是不顺服，同意吗？是吧？这个讲很清楚。然后耶和华神吩咐他说什么？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以后我们会谈到，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上次我们下我们谈，他说神说除了那颗果子以外，那个树上的果子以外，你都可以吃，随便都可以吃，但是如果你吃那个不应该吃的话，你就怎么样？你就惨了，你就会死。好，讲得很清楚了。好，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哎，从那边开始又不一样了。那人独居不好，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神造完了以后，每次都说什么？很好，对不对？很好，对不对？甚至在最后第六天造完了第三十一节，记不记得第三十一节第一章三十一节说什么？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甚好什么意思？非常好。哎呀，什么都很好，太棒了！请问一下，这个时候罪出现了没有？罪出来了没有？还没有哎。但是这里有一件事情不好啊。什么不好？那人独居不好。哎，很有意思的。这个时候亚当跟谁在一起？跟谁在一起？跟神在一起哎，跟神在一起好不好？好的不得了，我就曾经听过有弟兄的姐妹讲说，我跟神关系就好了，搞好就好了，我不管我先生，不管那个死鬼，不管我太太，我不管他，我跟神关系就好了，其他不管他，有没有听过这种话？说不定你自己就讲过这种话，对不对？对不对啊？不对耶，我跟神关系好就好了，其他不管了。亚当跟神关系好不好？好的不得了，全世界只有他跟神在一起，没有其他的干扰，没有小孩子吵，也没有太太在那边唠叨，也没有先生在那边看电视，你烦死了，没有哎，专心一意的跟神关系好。但是这边说什么？这人独居不好，就怎么？的确，这个人有神在他之上，的确有其他的受造之物在下，但是他没有任何人站在他旁边，他没有同路人，他没有情人，他没有朋友，他没有帮手。所以神弥补了这一点，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绑住他，是不是啊？”啊，你们不错，你们还没有睡觉哈。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哦。太太是帮助的，你知道吗？啊，有人点头了。哎，我们有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做太太很不舒服。帮助哦，那意思是什么？圣经看扁了女性哦，我们只是一个帮助而已哦，哦，是不是这样？弟兄们，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这是错误的哈。这个字，我在婚姻讲座的时候已经提醒了，这个字非常重要的字叫阿兹尔哦。这里啊，弟兄们，请问一下，我想问一下，是谁需要帮助？弱者对哈，这里我讲一句，弱者需要帮助嘛？对，那如果你强的话，需不需要帮助？不需要嘛。所以奇怪，都是只有姐妹讲话，弟兄都不讲话了，奇怪，弟兄怎么回事情啊？是弱者需要帮助嘛？对，啊，请你注意到这个帮助，我刚刚讲了，这个帮助叫 Azel， 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描述的，大部分都用在神给我们的帮助身上。用在神身上，实际上如果你注意的话，在旧约里面这个字出现了22次，其中有18次是形容神是我们的帮助者。我讲清楚了吗？啊，如果你去看的话，圣经里新约圣经里面圣灵是我们的帮助，也是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就像神帮助人一样，女人对男人也是有帮助的，有益处的。讲清楚了吗？我看现在姐妹每个人都笑笑的，然后弟兄每个人都这样的。 哎，为什么这个不是贬义哈？这是女人在神面前的一个身份，女人是要来成为男人的帮助的。弟兄姊妹们，很重要一个观点，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兽、各样的走兽和空中的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就叫什么活物，那个叫他的名字。这个神把这个动物带到神、带到人面前，要他给他取名字，对不对？这代表什么？他有没有那个主权？有没有那主权？有没有那统治？有没有那权柄？就是要来治理，是要来他的治理。然后怎么样？你记不记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有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神把这些人、把这些动物放到他面前，让他来统治，让他来给他命名，有一个给他一个主权。记不记得神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让他去什么看守、去管理？ 对，所以神给男人一个很重要的职责，是要来怎么样成为一个执行者，成为一个主导者啊、哦！但是呢，神给女人怎么样？成为一个帮助者，是要来怎么样？是要来帮助男人的。我讲清楚了吗？弟兄们，我们诚恳一点，好不好？诚实一点，好不好？我们有时候会有盲点的，同意吗？都不讲话了。有时候听听太太的话不会错的啦。啊，最少我知道了哈。有时候我太太提醒我，哎，你要注意这个地方。我说没想过哎，你知道吗？的确哈，太太是成为我们的帮助，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事情处理会更好一点，那我们能够看得更广一点，很重要的，这是姐妹很重要的职责。弟兄，神给我们负责的，给我们主权是要我们要执行者，我们要去主导者。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我们有自己的盲点。神把一个宝贝放在我们身边，成为我们的顾问，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怎么样？我们能够事情处理得更好，很重要的。好、哦，这边的话，神把动物放在他面前了，让他来取名字了。然后他看到他给这些牲畜、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有点像说，这些动物看过去，哎呦，我不希望这是我的太太哈。哦，这个野兽还长角的，然后我还那么凶的，就不需要，我不要这个呢。他只是看到没有，然后呢怎么样？然后耶和华神就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你有没有看到哈？这个，我希望各位要想象力一点哈。你读圣经第一章一直到这边，你有注意到哈？其他一切都是用神的话造出来的，对？神说什么，啪就出来了。然后呢，进一步的不一样的地方，男人是用什么？地上的土、尘土造出来的，不一样的嘛，对哈？那更进一步的什么？这个女人呢，是用男人身上一条肋骨造出来的。你有没有看到不一样？哇！很进阶对吧？这姐妹的笑，弟兄都不敢笑了。可见的女人呢、啊，不是像那个女权主义所唱的要什么出头天呢、啊，那个强压，也不是那个沙文主义的男人主义所教导的女人躲在背后。男人、女人应该怎么样？同样拥有神的形象，女人是要伴随在男人身边，成为顾问，成为他帮助者，成为一个扶持者。这是圣经的教导。我希望讲清楚了，好不好？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所以神就造了女人，然后把她带到男人面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天神一样带领的哈。好，现在这个男人看到了太太第一眼，第一天对哈，相亲了对哈，啊，那个神把他带来那个看的哈，然后他第一个印象做了什么事情？记不记得他被造了，对，然后就带来大喜日子造来，然后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开始唱情歌了。弟兄姊妹，你有注意到没有？这是人类历史上面第一个记录的话语，这是第一个记录的情歌。所以现在很多人山上他们唱情歌，我告诉你，这从这边来的啊。亚当看着他的妻子对他唱歌，你知道吗？弟兄们要学会、啊、要对太太唱情歌，给他唱情歌给他听。就是的确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些字眼的确都是押韵的曲调、啊、你去看的话的确都是押韵曲调。哦，好，感谢赞美神啊，总算还、啊、他出现在这里了。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内人。不是这样子吗？我们中国人不讲太太叫什么？ 那个人就是这样子吗？他说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就是我觉得常常讲我们中国人很有很属灵的，还不错哈，称太太叫内人呢，的确是不是内人？算了。然后你看到没有？他唱情歌给他听，哎，哎呀，你是我骨中的骨，我不晓得他怎么唱的，但是这的确就是一个歌曲。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哦，很肉麻，你知道哈？可是怎么样？可是太太听起来怎么样？我太太讲的，哦，很爽，很不错的，对。弟兄们要学会了，对你太太唱情歌绝对不会有问题哈。啊，你看到没有？直到罪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从圣经里面没有看到任何人说话，都是在唱歌。也许在这之前呢，生活就是一个大乐章了，就在唱，我不知道，但是怎么样？但是这里我知道很清楚，亚当对着夏娃唱情歌，很有诗意，充满了爱。然后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边大家都很熟了，我相信大家很清楚，这里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人要离开他的父亲母亲，不是抛弃父亲母亲。离开的观念是什么？要独立，不要一天到晚还在当什么啃老族，还有什么靠爸族是吧？靠妈族什么啊？我的天哪！长大了就在怎么样？该独立了。要自主了，不要一天到晚结婚以后还希望妈妈爬到你房间里面来盖被子，好不好？不要这种事情啊！如果你这样子的话，永远长不大的话，难道会有婆媳问题？长大了就要出去，经济独立啊，思想上独立，这些东西要独立，不要一天到晚老的，不要一天到晚我妈妈就这样子，你不是这样，不要用那个比哈，不要你用你爸爸、你妈妈来跟你的妻子、跟你的先生比。你的妈妈是你爸爸的太太，不是你的太太。啊，你要太太，你要自己照顾好，好不好？我讲清楚了吗？人要离开他父母，二人成为一体，这很重要的。二人成为一体就是什么？要在一起，二人成为一体，可以享受婚姻里面的和谐、合一跟亲密。啊，这里的二人成为一体，就请你注意了，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一，很重要的字眼，跟生命记。如果你去看《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很有名的小马的，在里面讲到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里面这个独一一样字 ，Eka， 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 Eka， 他是什么？他是独一的。哦，所以你注意到圣父、圣子、圣灵这同样一体，就像这样子的男人、女人在婚姻上面、在爱情上面、在合一上面，甚至在性生活上面也是一体的，是要一体的。但其实你想想哈，三位一神描述里面没有其他比较好的描述，圣经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描述就是婚姻。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哇，今天的话麻烦的要命，你看当时这么多棒啊！不要还要去花钱，还要买什么衣服，不用了，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就坦率的很啊。夫妻之间并不羞耻，在婚姻当中有个亲密愉快的，没有隔阂的啊。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第七章二十九就讲很清楚，他找半天，找一些东西找了，他说我找到了只有一件事情，找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他说就是神造人啊，神造人怎么样？神造人是原是正直的。神造人原是正直的，很棒的，很好的，但是他们却寻出许多小气，把这个给破坏掉了。弟兄姊妹们，神造人啊，很重要的是一个正直。当我们以后谈到罪的时候，我们发现哈，会发现这个很多为什么叫做寻出许多小气，把这个破坏掉了啊？但是我希望各位注意到一件事情：神造人原是正直的，他在为了关系上面来造我们。有四类的关系，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有四类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我们跟神要有关系，这是我们的神学关系。然后呢，我们跟其他的人是彼此要相关的，这是我们的社会关系。然后呢，我们跟其他的世界上其他的神造的动物啊、植物、树木啊这些创造植物啊，我们怎么样？我们跟他们也有关系，这是所谓的环境关系，是不是？是环境关系。 然后呢，我们要跟自己也有关系，我们要知道神是造我们的，我们是被神造的，我们怎样，神是爱我们的啊，他对我们说话，他创造了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他把我们放在这里是有一个目的的，要我们去执行的。所以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了是叫我们行善，就是什么，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去行的，很清楚的讲得清楚。我们上次也提过，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是神的精心杰作。你我是神的精心杰作，是很特别的，是有一个目的的啊，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造了有个目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我上次也提得很清楚，行善不是说去做好事，这样当然这个很对了，但是这边讲得很清楚的，行善是什么，接下去告诉我们怎么样，就是神所教预备叫我们去行的。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个目的，神创造我们有一个目的，所以把我们标出来，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给我们不同的才干，给我们不同的能力，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基督就弟兄姊妹，请你记住，神把你带到美国来有一个目的，神把你带到圣何塞来有一个目的，神把你放在南谷基督的会堂有一个目的，绝对不是突然的，绝对不是说哎呀王俊这个、哎、这个弟兄长得蛮帅的，但没地方放， OK, OK, 算了算了，我就把他放在南谷基督的会堂，不是这个意思的，有一个目的放在这里的。对，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想看，这个是注意，这个、你我都是神的精心杰作，是神在耶稣基督造成的，是很重要的。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去行，让我们行的东西，不要让我们去做我们不该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心理关系，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心理关系。哦，下一次主题里面，我们谈到当罪发生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关系怎么样就会被破坏掉了。当罪发生的时候，这些关系全部都被破坏掉了，我们跟神，我们跟其他的人，我们跟环境，我们跟我们自己之间就已经有距离，就产生了乱象。所以今天你我都碰到这个观念，当罪进来的时候，你看是整个社会，地球本来交给我们很棒的一个地球，被我们今天搞得怎么样，搞得稀里哗啦的啊！我们跟人之间本来是一件很好的，结果今天我们怎么样，被我们搞得勾心斗角，我们没有这么严重了，但是最怎么样，我们都会有一些疑心在里面，我们都会有一些隔阂，都会有一些距离，哦，这个就造成就这样现象。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神当初创造我们的心意，这个不是神当初创造我们的心意，神当初创造我们就是为了关系，这个很重要，这个就带出下面一个问题了，在神跟受造物之间的关系里面，人类的地位是什么，人类的地位是什么？地位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我们要来看一段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各位读过诗篇吧？如果你去读诗篇第八篇，你会发现诗篇可以说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一个注解。我拜托你们，求求你们回去的话，去把诗篇第八篇看一看，好不好？很棒的 一篇诗篇，诗篇第八篇第五节到第八节，他说什么？你看我们看了，你讲谁？神，对，你叫他叫谁？叫人，他所创造的人，男性女性，对吧？比天使微小一点啊，这是我们和本的，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啊。这里的天使，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的圣经可能有旁边有个勾勾，里面讲或做什么，或做什么？神，或作神，所以这边也可以翻译成什么？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哪个对啊？好像都对哈。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注意的话，神圣经告诉我们，神天使是一个服役的灵，对哈？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审判天使，是不是？而且弟兄姊妹，你有注意到这边一直强调了，我们是怎么样？是照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被造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根据这几点，我会觉得我们比神微小这一点是比较正确的翻译。也就是什么？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脚下。这是诗篇第八篇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地位如何。很清楚的，我们是在神之下，对不对？我们是在其余的受造物之上的，是不是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社会里面常常告诉我们，哎呀你要怎么样，我们高举着，哎呀 你就是神嘛，哎呀，或者是什么，你是神圣的， 你、哦、你不是罪人啊，基本上 你可以 像自己的小神。所以你看这个社会里面常常有人说我是神，所以跑到山上去，我是神，我是神，对不对？听过吗？哦，就高举。但是也有人另外一方面呢，基本上谈到，哎呀，过分贬低人类，哎呀，你不是啦，你是什么？你是一个动物啦，你是猴子变来的啦，听过吧？是吧？其实是这样吗？弟兄姊妹们，我必须说，从这边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我绝对不是神，我们是比神微小一点，我们不可能像神啊、哦！我以前曾经讲过这边哈，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他是神，我不是。对不对？他是神，我不是，很清楚的，我们不是神。然后这一点也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绝对不是动物，好不好？我们是覆盖着神的荣耀尊贵的人类。千万不要说我只是一个高度进化拿着驾驶执照的动物，你不是的，好不好？你不是的，你是一个具有道德责任、承担责任、拥抱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人。不要把自己推得太高像神，也不要把自己踢得太低就像动物一样，不是的，我们是在神之下万物之上，拥抱着神的形象的，拥抱着神的样式的人。弟兄姊妹们，你知不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你是谁？我们千万千万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认知。我再强调一遍，如果我们的认知不对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一定是不对的。好，我们的认知不会改变事实，但是我们的认知绝对会影响我们的反应。您知不知道你是拥抱着神的形象和样式之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更愿主你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从你这边领受了何等丰富的荣耀，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我们不是动物，我们不是神，我们也不是受害者。天父，我们不是毫无目的的被带到这里来，有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让我们看到他为我们所做的就是要再度的把我们恢复到你面前，让我们活出当初在伊甸园里面那样自由潇洒的日子。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轻看自己，也不要过于我们所甘当看的，让我们看得合乎中道，走在你的道路里面。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尊贵全名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